您现在收听的是由金石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您可以在金石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日内交易员系列的第13篇，标题是真正好用的技术指标有哪些。本篇导语，很多人觉得技术指标很有趣，特别吸引交易新手。指标能反馈清晰的交易信号，日内交易员的最佳技术指标都有哪些呢？你已经有很多工具可以使用，这些工具将极大地帮助你建立一个有效的交易计划。基本的技术分析特征，如趋势线和支撑、阻力区，在真实的日内交易情况下，相对容易识别并从中获利。在本章中，我们想重点讨论更高级的技术指标，但在当今大多数制图软件包中广泛存在。最常见的制图指标是移动平均线，从那里我们推进到动量指标和震荡指标。在我们开始之前，有几个定义是必要的。一、动量。动量仅仅是指价格行为向某一特定方向移动的强度。动量通常用某种类型的排名方法来衡量。二、超卖。有时市场跌得太厉害，是应该反弹的。在这种情况下，就像有时在市场崩溃之后，市场被称为超卖，并且已经成熟，可以反转为上升趋势。三、超买。当价格上涨太多，牛市可能过于看涨，市场可能已经上涨太多，超买的市场通常会转为低位，以纠正过度。四、震荡。有时很难判断一个市场是超买还是超卖，而这正是震荡可以帮助的地方。这些技术指标通常在一个范围内，如0到100，随着价格的上下波动而上下波动。当震荡产生极端，非常高或非常低的读数时，它通常表明市场处于超买或超卖状态。随机指标是震荡指标的例子，在本章中会详细讨论。五、背离。有时指标和价格图表并没有讲述相同的故事，它们会出现分歧。例如，当价格创下新的低点，而某一些指标创下更高的低点时，就出现了背离。背离可能预示着一个上升趋势或下降趋势可能即将结束。第一节，移动平均线。移动平均线是最流行的制图指标，它很容易计算和理解，它可以成为在股票图表上发现趋势和潜在反转的强大视觉辅助工具。移动平均线还可以在不同的时间框架内快速部署，并用于识别关键的支撑和阻力区域、趋势方向的变化、拥堵区域以及各种交易设置，这些都可以构成许多有效交易方法的基础。第一，如何计算移动平均线平均数，或称平均值，是所有观测值的总和除以观测值的数量。例如，如果我在1月份支付3美元的汽油，2月份支付 3.25 美元，3月份支付 3.50 美元，那么我今年前三个月的平均汽油费用是 3.25 美元，或者说 3.00 美元加 3.25 美元加 3.50 美元。除以三。移动平均线在交易中使用的相当多，它们被称为移动，因为价格一直在更新，而且平均数随着每一个新的数据而变化。每一天，平均数都通过删除最旧的数字和增加最新的数字来更新。最基本的移动平均线被称为简单移动平均线 SMA。图43显示了绘制在 ES7 或5分钟图表上的 SMA。 SMA 的最新值只是一个市场在一定数量的条形图上的平均价格，如9、17、50等。第二，指数移动平均线。指数移动平均线 EMA 是 SMA 的一个变种。 EMA 的计算方法是对最近的数据给予更大的重视，一些交易者认为它优于均线，因为它对旧数据的反应不大，但可以对最新的价格行动做出快速反应。例如，在十日均线中，最新交易日与最远交易日的权重相同，但在 EMA 中， 最近的一天几乎占 EMA 值的 20%。 图44显示了欧元、美元的下跌趋势。在这个日线蜡烛图中，50天指数移动平均线的移动方向与趋势相同。还要注意的是，虽然价格在移动平均线附近反弹，但也有上升到移动平均线的时候，但又转离开。这是一个移动平均线在下降趋势中充当阻力的例子。当然，有时价格也会沿着移动平均线找到支撑。第三，选择时间框架。今天的交易软件允许交易者在各种不同的时间框架内绘制多条移动平均线，所有这些只需点击几下鼠标。例如，交易者可能会比较50天和200天移动平均线，以确定看涨或看跌的市场，并发现长期趋势的潜在变化。9天移动平均线是日内交易员和波段交易员中最受欢迎的一条。对于某些事情，将两条移动平均线放在一起使用，可能比单独使用一条移动平均线更有利，这也是非常容易做到的。白银的每日价格走势以及50日和200日移动平均线绘制在图45中。图表的前半部分显示了金属的横盘整理，波澜不惊，没有灵感的行动。然后看看7月份发生了什么。50天移动平均线较暗的线与价格一起转为上升，有一些盘旋动作，对称三角形，然后50天移动平均线穿过200天移动平均线，从那里价格爆炸性的上升。在图表的最后，200天移动平均线也已经走高，价格已经回落到50天移动平均线，这成为一个明显的支撑区域。两条均线之间的交叉有时也很重要，例如当50日均线从200日均线下方升起并与之交叉，且两者都转为上升，这是一个看涨的信号。另一方面，当50日均线在200日均线之上，但随后越过200日均线下行，有时被称为死亡交叉，该信号转为看跌。第四，移动平均线带状移动平均线带状指标可以同时查看多条移动平均线，它由8条 EMA 组成，可以设置为不同的长度，最短的一条被称为基本长度。例如，基线长度可能被设置为10个柱子，第二行是20个柱子的 MA， 第三行是30个柱子的 MA。 基准和带状的增量在制图软件中很容易调整，短的时间框架会导致指标的快速变化，而大的数字反应更慢。大多数交易员在带状图中寻找跨 EMA 的确认，以确定趋势背后的力量或信念。然而，当短期移动平均线与长期 EMA 交叉时，带状也可以表明趋势的变化，如图46中美元日元图表中的3月份那样。移动平均线和带状也可以应用于日内图、日线图或长期图。例如，在一个15分钟的图表中，平均数每15分钟更新一次，因为每个柱状图都会关闭。周线图每星期五更新一次，因为那是最新的柱状图关闭的时间。无论时间框架如何，在使用移动平均线时，有几条一般准则需要遵循。一、使用移动平均线来识别长期、中期和短期趋势。二、寻找关键移动平均线周围的支撑和阻力区域，如 50MA 和 200MA。 三、当两条重要的移动平均线之间出现交叉时，一个主要趋势可能正在展开。然而，使用额外的确认指标是明智的，因为看起来是一个趋势，也可能是一个假突破或假移动，价格可能很容易掉头朝另一个方向走。关于移动平均线交叉的最后说明，我认为它们是滞后指标，这意味着它们是在价格行动之后而不是之前做出反应。有时当快速 MA 与慢速 MA 交叉时，它可能预示着一个更大的、更重要的移动的开始，在这种情况下，交易可能相当有利可图。 但根据我的经验，通常情况下，移动已经发生，由于 MA 的滞后性，交叉发生的太晚，这就是给交易者带来的问题。也有其他缓解因素，比如一个 MA 与另一个 MA 的关系。例如，当50 EMA 和200 EMA 接近时，价格行动是非常紧凑的，横向移动。当价格开始突破并显示出向特定方向移动的迹象时，上升或下降，那么移动平均线将开始分散，因为较快的移动平均线开始远离较慢的移动平均线。这些模式可以预示一些最好的交易机会。当我用 MA 来标记图表上的支撑位和阻力位时，我从 MA 得到了最可靠的信息。在这个特定的应用中，滞后性甚至没有发挥作用，因为它们只是被用来显示买方和卖方更有可能对峙和相互争斗的线。第二节，动量指标。动量是指价格变化的速度。许多指标已经被创造出来，以提供一个基本趋势背后有多少动量的视觉表现。这些指标通常用于衡量日线和周线图上的强弱，但也可以应用于日内。动量指标也可以帮助在重要的趋势变化之前识别潜在的反转或转折点。第一，布林戴约翰。布林格是一位著名的市场技术专家，因开发了广泛使用的图表工具布林线而受到赞誉。该指标采用移动平均线，并在其周围创建两条带子，这些带子与价格走势一起绘制在图表上，如图47所示为黄金的每日价格走势。布林带内的中心线是一个 EMA， 默认设置通常是20 MA， 但对于短期或长期图表来说有许多变化。移动平均线周围的两条带子是标准差，这只是一个统计学术语，描述与平均线的变化量。如果价格集中在平均线周围，偏差就小，而当价格在平均线上下疯狂变化时，偏差就大。布林带中的上带是移动平均线加上一个标准差，下带是 EMA 减去标准差。图47中的日线图使用了20天的布林带加减两个标准差。在此期间，黄金正在反弹，当价格移动到上带之上时，预示着短期的超卖条件，之后往往会出现回调。显著低于下限区间的移动往往是急剧上升，表明黄金是超卖的。交易者也要注意波段的宽度，有时在一段时间的价格横盘后，两个波段会靠得很近，这就为爆炸性的走高或走低做好了准备。这就像在价格向某一方向突破之前，三角形形态的盘旋动作。在图47中注意到，就在黄金下跌趋势的重大突破之前，图表盘旋成一个三角形，就像布林线挤在一起一样，这为向上的重大突破创造了条件。布林带可以应用于任何时间框架和任何投资类型。在应用该指标时，有几个一般准则需要遵循。一、寻找上带或下带的穿透，以示超买或超卖条件。二、像使用任何移动平均线一样，使用中心线，以确定趋势并发现支撑或阻力区域。三、注意不要假设一个强劲的趋势市场是超买或超卖的，观察多个时间框架，以获得关于超买和超卖条件的真正洞察力。第二、MACD 移动平均线收敛背离指标在交易者中很受欢迎，在大多数图表软件包和平台中都有。它由资金经理 Gerald Pyle 创建，简单的称为 MACD。 它由三条指数、移动平均线组成，以两条线、一条信号线和一条 MACD 线以及一个柱状图、图表底部的小垂直条显示，正如我们在图48的美元瑞郎日线图底部看到的那样， MACD 通常使用9天、12天和26天的移动平均线进行计算。信号线颜色较浅，只是9天 EMA。 MACD 线颜色较深，是12天和26天之间的差值，用12天减去26天即为 MACD 线。 直方图被计算为信号线和 MACD 线之间的差值。例如，如果这两条线相等，直方图将为零。如果信号线在 MACD 线值上移动，直方图就会变成负值，而当 MACD 线在信号线值上时，直方图就是正值。在图表中注意到，直方图随着两条线之间的差距变大而变大，信号线对价格走势的反应更慢，与 MACD 线相比，反映的是更长时期的趋势。MACD 线被认为是快速线，因为它对新数据的反应更快。交易者寻找这两条线之间的交叉点，来识别看涨、看跌的趋势转变。例如，如果 MACD 上升到信号线以上，如图48中8月中旬的情况，则表明牛市正在控制趋势。另一方面，当快线从高位越过慢线时，这可能是趋势即将转向下行的信号。此外，如果价格创造了新的高点或新的低点，但柱状图却没有，就像8月中旬美元瑞郎图表上，价格创造了新的低点，但柱状图却没有创造新的低点，这就发出了一个信号，即反转可能正在发生。这被称为背离，即价格行为与指标不同。比如当一个人创造了新低，另一个人创造了更高的低点。最后，在使用 MACD 时，有几个一般事件需要注意。一，如果 MACD 线移动到信号线以上，市场可能会转向看涨。但要注意的是， MACD 是一个滞后指标。很多时候，市场已经转为看涨，当 MACD 给你发出信号时，市场的移动可能已经结束或接近尾声。有经验的交易员将 MACD 作为拼图的另一块。二，当快线下降到信号线以下时，就会触发卖出信号。但是要注意关于这个指标的滞后性的同样注意事项。三，直方图和价格走势之间的分歧是反转可能即将到来的信号。四，在不同的时间框架内绘制 MACD 图，以确定长期和短期趋势。五，在这个指标上绘制的趋势线的突破也可以提供很好的信息。第三，相对强弱指数在20世纪70年代 ,G. Wells Wilder Jr. 开发了名为相对强弱指数 ,RSI 的动量指标。他在1978年出版的《技术交易系统的新概念》一书中概述了相关细节。现在 RSI 可用于大多数图表软件，它跟踪收盘价来衡量趋势的强度，其数值在0到100之间。当 RSI 达到高位并转为低位时，这可能是反转在即的信号。但如果该指标处于较低水平，然后转为上升，市场可能正在筑底，即将转为上升。在这个意义上， RSI 被用作超买超卖指标。正如我们在图49中看到的罗素E迷你指数 RTY 的60分钟图， RSI 在上升到70以上时表示超卖条件，在低于30时表示超卖。 RSI 也可以暗示当它与价格行为背离时，反转即将到来。请看图表，在 RSI 显示超买水平后，价格在最左边达到高点，然后下挫，然后市场下降到超卖水平，根据 RSI 低于30，然后又有一次急剧下降到新的低点， RSI 再次超卖，但没有低于之前的低点。在这种情况下，指标暗示市场是超卖的，而背离没有和价格一起跌到新的低点，暗示反转可能正在进行中。交易员以不同的方式使用 RSI，但有一些一般的准则可以遵循。一， RSI 应该随着价格走势走高和走低，以确认趋势。二，当该指标达到高位或低位时，市场就处于超买或超卖状态。三，在价格行动逆转之前，市场可以保持超买和超卖相当长的时间。四，寻找价格行动和 RSI 之间的分歧，然后等待 RSI 转向并发出可能的反转信号。第三节，震荡和市场周期超买市场 买入是有风险的，因为他们随时可能扭转方向并走低。超卖市场做空是危险的，因为价格已经急剧下降，随时都可能反弹到更高的位置。那么，我们如何知道一个市场是超买还是超卖？震荡指标可以帮助我们，震荡可以成为一个全面的、经过研究的、经过验证的交易计划中的宝贵工具。只要你接受它们的局限性，知道它们不是水晶球，只要你在交易时保持清醒的头脑，认识到尽管有震荡的 OB 或 OS 信号，强势趋势仍可能持续，那么震荡将帮助你进一步完善你的交易。第一，威廉指标百分号二，也被称为威廉斯百分比范围，它是由拉里·威廉斯在20世纪70年代推广的一个基本震荡，用于确认趋势，同时也识别已经成熟的反转情况。与 RSI 一样，百分号二在0到100之间的范围内移动，百分号二的值随着价格的变化变化。在数学上，它的计算方法是将最近的价格与特定时期内的最低低点和最高高点进行比较，最常见的时间框架是7天。例如，如果价格在近期高点附近收盘，百分号二将接近100。尽管一些制图软件使用从0到100的刻度，0是可能的最高水平。另一方面，百分号二的低读数表明熊市被控制了，因为价格接近范围的低端。一般来说，读数低于20表明市场超卖，读数高于80表明市场超买。图50中标普 E 迷你指数 ES 的15分钟图显示了一个长期的下降趋势，但沿途有很多起伏。同时，当价格达到长期交易通道的上端时，百分号二绘制在图表底部达到了80的极值，而当价格跌至下端时则低于20。注意在看涨的上升趋势结束时形成的双顶，因为百分号二在急剧下降到趋势线支撑之前达到了超买水平。第二，随机指数由乔治·莱恩在20世纪50年代创造的，与威廉姆斯百分号二类似，计算机生成的指标称为随机指标，今天在大多数图表软件包中都有。它被绘制在图表的底部，将收盘价与一定时期内的价格范围进行比较。随机指标在0到100之间的范围内移动，当它达到高位超过80时就会出现超买信号，而当它下降到低位低于20时就会出现超卖状况。交易员以类似的方式使用随机指标和百分号二。一，当震荡指标降到20以下时，市场可能超卖，要反弹了。二，当指标超过80时，情况就会超买，下行反转的时机就成熟了。三，要小心使用震荡来识别趋势市场中的超买或超卖读数，因为超买和超卖读数可能是不成熟的。四，看一下不同时间段的读数，以确定市场超买或超卖的程度。第三，周期市场往往是在周期中运动，例如季节性在许多商品市场中很重要，如天然气、取暖油和谷物，因为一年中有些时候的需求比一年中的其他时候更强。经济中的传统商业周期也可以定期观察，其模式是繁荣之后是萧条或衰退。股票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商业周期的影响，市场总是具有前瞻性，在预期即将到来的经济强势和弱势时期，市场可以上涨和下跌。通过识别周期来寻找盈利机会，对日内交易员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像天气模式、供应、需求和商业周期显然是很难预测的。此外，不可能准确确定一个市场周期何时开始，何时达到终点。然而，知道各种市场存在长期的繁荣和萧条周期，可以帮助你在大局中理解短期趋势。短期趋势是涟漪和波浪，而周期代表着潮水。日内交易员第13篇已为您朗读完成，感谢您的收听。下一篇内容预告， 交易需要掌握放弃的力量，及知道何时获取你的利润，也许更重要的是如何保持利润。日内交易员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您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石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